其实我们翻到四世纪，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就以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以甸人手里七年。以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以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营造。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以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以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对不起，不知道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回音。那现在我们还是大声一点，稍微再小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夫拉，坐在亚米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防备以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敌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惧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像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将我们交在以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以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抵挡以甸人，如同如抵挡地。”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下午所教的部分，就是四世纪。那么讲到四世纪呢，我们要从保罗的解释开始。保罗在罗马书，或者说在以弗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叫他有一篇的信息。这边的讲章是仅仅接着斯蒂凡，斯蒂凡没有完成的，他把它完成。所以特别讲到四世纪这一段，他说那时候四世纪里面有450。那么我们就看过，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建圣殿是480年，那么和使徒行传的573年有了93年的落差。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落差呢，就是因为四世纪有5个王国，那么加起来的年龄，加起来刚好的年龄呢是93年。不过大家可能会产生问题，就是耶夫他18年，如果加上去呢，就不只是93年。但是我们大家记得，13个士师不是统一的士师，不是全地以色列全地一个士师。所以同一个时候，有的是在约旦河西，有的是在约旦河东。那么耶夫他呢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么这里整个的圣灵的焦点呢，是放在迦南地。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当他们还在约旦河西的时候，他们有4个王国，王国的年数，被掳的年数刚好是93年。所以这就解释了，那么以色列为什么神数算年日的时候，那么碰到那5次的被掳，那就跳过去。那我们已经看过其中的3个，因为这个对我们属灵的帮助很大。我们晓得我们的人的脚可以踩在迦南美地，但是为什么贫穷？为什么许多时候好像我们的年龄失落了？当然，以弗四世纪实在给我们看见那个以色列人不正常的情形。 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个时期，也看过第二个，也看过第三个。那么以色列第一次亡国呢，是亡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到巴比伦去，但是巴比伦势力居然伸展到幼发拉底的这一头来。那第二个，我第二次亡国呢，我们知道是摩亚王。摩亚王，我们说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我们知道，肉体呢是指着我们畸形发展的人格来说，就正经就是那个肉体，就是第二个敌人。那么第三个敌人呢，就是迦南人。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迦南，因为迦南在原文就是低下的，所以特别是指着肉体卑下。那么当一个人陷在罪恶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战车陷在泥浊一样。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最后呢，底波拉是怎么的胜，怎么胜过罪？那么这个是第三个。那现在呢，我们很快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当然是以色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将来哈美提出的战争呢，它的战场呢在哈美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国的拿破仑曾经到过哈美提顿战场，他认为说哈美提顿战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这个是很古老的战场。那么大家读到底波拉的故事的时候，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哈美提顿。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住。那么现在呢，讲到基甸人的故事，讲到米甸人的故事，那个战场，主战场也是在哈姆斯。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那个仗怎么打的，将来呢，到了主回来以前，那个哈姆斯的战争也是怎么打，那个原则几乎是一致。所以我们读到《失事记》的时候，那么一面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光景被黑暗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情形？为什么那一段日子他们不被计算？神好像不计算，好像那个日子就被蝗虫吞噬了。所以呢，我们不能不稍微看一点这个米甸人。那米甸人是谁呢？大家都还记得吗？这个摩西呢，曾经出过两次的埃及，第一次是他是40岁的时候，第二次是跟着百姓第二次。那么第一次他逃亡，圣经告诉我们，他就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那米甸的旷野是什么地方呢？米甸的旷野就是，如果大家翻开地图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西南半岛呢是倒三角形，是个倒过来。所以呢，一边呢是埃及，另一边是约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要出埃及，尤其是以色列到了西南旷野，所以一定会，我们知道说这个倒三角形就给我们看见红海有两个壁。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埃及跟西南半岛中间有一个红海湾，那个叫苏伊士湾，还有一个红海湾呢是约旦跟西南中间，那个叫阿夸巴湾。这是两个不同的湾。那么大家知道，最近有一次恐怖的事件发生，就在阿卡巴，就在圣经里一群加布列人在，其实这次在西南旷野的那次爆发事件，是刚好涵盖了42战时的两个战，一个是基多罗哈塔瓦一战，还有一战是群加布列人战。那么大家都知道有这两地。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摩西第一次被自我放逐或者他逃亡的时候，甚至说他到了米甸旷野。米甸旷野呢，事实上是你要跨过两个海湾。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绕道而行。但是，所以摩西一个要跨过苏伊士湾到了西南旷野，从西南旷野再跨过一个湾，那么就到了米甸旷野。对，这一头的约旦还没有到沙特阿拉伯， 那个呢，红海边上的那个就是缅甸矿业。缅甸矿业今天如果大家到约旦去的话，就是 Wadi Rum，Wadi 就是这个干汉谷，叫 Rum 汉谷 ，Rum 原文就是阿拉伯的，就是月亮谷。所以摩西呢，在旷野里面，第二个四十年的旷野里面，在缅甸，所以大概在那里面他就写了十篇。那么圣经讲到缅甸人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注意到，他也讲了东方人，也讲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其实就是什么人？那么还有呢，这个东方人是什么人？东方人其实就是从沙漠那里过来。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看我的手，这个手掌，这个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版图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版图啊，可以说从南到北可以分作五个部分，刚好是我这几头可以告诉你的。那么，假定这边是地中海，那么现在我这个小指头呢，所代表就是沿海平原。然后这是中央山脉，然后这是约旦河谷，然后这是外约旦山脉，那过来的呢就是沙漠。所以所谓东方人呢，就是从沙漠过来。那么这个沙漠呢，你可以注意到它一直延伸到沙特阿拉伯的，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东方的人，毫无疑问的就是穆斯林的后裔，他们从沙特阿拉伯那边过来，所以就这里的东方的人、缅甸人还有亚玛利人。那么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缅甸人、以斯玛利人通通混在一起的，其实呢就是指着以斯玛利后裔。那么这个也是后来大家讲的阿拉伯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这些人他们从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从东边就过来。那过来的当然先是到外约旦，外约旦的山脉，然后呢进到约旦河谷，然后从那里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哈密基德的山上，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故事呢。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们骆驼无数，所以你知道这一定从沙漠的这里过来。那么还有呢，圣经说像蝗虫，我们知道古时候讲的蝗灾的时候就是更暗无天日，所以就知道说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以色列人所面临的也不到。那大家可以想到，当基甸用300个人来对付敌人的时候，你知道敌人有多少？有135000人。所以这个对比是一和450的对比，所以根本不是对手，根本以这个女业基甸应该注定失败，你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对待这样像蝗虫一样？所以大家记得。当你读启示录，读到20000马兵从这个从约法拉底的那边过来，那么你记得以色列人进到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看见圣经说他约旦河的就干了，那么神的仇敌也是模仿，完全模仿效法神已经做过了，所以将来你就知道说约法拉底的要干。为什么约法拉底要干？因为约法拉底的实在说来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美地最东边的这些，最南边最西南的是埃及小国，所以是在这个很明显。那这一边呢，约法拉底的这一边是强国，这边也是强国。那以色列所谓的这个弥赛亚国也好，或者说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等到有一天，这20000马兵过了约法拉底，然后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把那个20000的马兵真的最后是聚集在这个哈米基顿战场，不可所信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战场，不过主战场就是，还有一个战场是约沙巴谷，是靠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象的，如果是20000马兵往哈米基顿进军的话，那个情形就是像什么，就是像蝗虫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问，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人代表什么？当然，我们说过，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代表巴比伦，影响力非常的，就是当亚伯拉罕还没有进迦南以前，那个从前旧的势力居然伸展到迦南地，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摩亚代表肉体，那么这也是畸形发展的那个。那么讲到迦南王的时候，是指过肉体的卑下。那么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胜过。那么讲到米甸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米甸代表米甸就是代表以色列贫穷的。那他为什么贫穷？以色列不可能贫穷。有的乞丐啊，是拿着金饭碗讨饭，他不应该贫穷。今天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站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根本他们没有贫穷的可能。但是问题，你看，等到他们收割的，你看辛辛苦苦在那收割，等到要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自己的口里，以色列人口里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从东方来的人就是把这些东西从他们口里。所以不是这个地不出产。但是为什么他们贫穷？因为很明显的，这个米甸人乃是代表他们贫穷。不知不觉的，那个整个迦南的祝福漏掉，不是没有祝福，就祝福漏掉，不是没有农产，不是没有丰收，这个丰收以后你还来不及享受，结果已经被仇敌夺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苦求穷乏。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蒙恩得救许久以后应该是富足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贫穷？这个一定有贫穷，这个一定是有小狐狸在这个葡萄还没有开始前，他连枝子就拿走了。所以现在叫你就是连结果都没有可能。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像有一次这个 Mayer 的这个 Abby Meyer 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学校，他忽然间一天，忽然间呢，这个一滴的水也没有，一滴的水也没有，所以他们就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到这个楼上，到这个屋顶去看，那个塔水塔还在那。那么现在为什么后来打开了水龙头一点都没有？所以后来他们才发现啊，这个原来最早最早的不过是一些蝌蚪，青蛙前身的蝌蚪，不知道怎么掉到水塔里去。然后呢，那蝌蚪慢慢就长出青蛙，然后青蛙就堵在什么地方？就专门堵在那些这个树，就疏导的管子里，这个一点点掉。所以不是没有水。不是这个养这个迦南美地没有丰富的供应，是根本你还没有享受那个好处以前，你看见已经被仇敌拿走了。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有些东西漏掉，不知不觉的你觉得我在那里努力，在那读圣经，为什么就不明白？所以这个乃是米甸所，乃是米甸人所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对策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神怎么预见米甸和预见基甸？所以预见基甸就是很特别的预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圣经说这个基甸还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这个就是很非常的情况，就证明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遭遇是非常。因为这个酒榨是酒榨，打麦场是打麦场，这个酒榨呢是为了压榨葡萄酒的地方，是产酒的地方，但是现在的酒榨呢竟然变成打麦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不能公然打麦，你只要公然打麦的话，没有多久这些麦子就不见了。所以唯一的对策什么呢？你只能够在 只能在酒榨里面，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以为酒榨是出有酒的，他们没有想到酒榨会倒卖的。所以当极其贫乏，好像你得不到粮食的时候，现在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即便有办法，在这个非常的情况底下，你仍旧可以有粮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教会，按理来讲应该丰富的时候，那为什么没有粮食？神你去兴起基甸来就可以。那神向基甸说话的时候，你看这个情况就是个非常的情况。所以谁现在有粮食？乃是谁在酒榨里面来打卖？那么酒榨的原则是什么原则？酒榨的原则就是葡萄成熟了以后，然后经过压榨，也能够变成酒。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清淡的生命。所以现在你怎么能保守你的粮食？其实说来，在这里你怎么能够保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有粮食？所有属灵的粮食都需要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保守，才能够叫别人的粮食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实在说来，今天到处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世界一样。慢慢你就发现，神的儿女不应该是贫穷的。但是呢，你看现在什么样、什么光景底下，我们会有粮食？那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像基甸一样？换句话说，只有在十字架的酒榨里面，那么主的话才能够得到保守。这个时候，在不可能情形底下，你能够供应别人。今天你看见许许多多人所讲的福音、所传的福音是繁荣的福音。什么叫繁荣的福音？繁荣的福音就是不需要讲十字架。繁荣的福音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繁荣的福音是什么呢？繁荣的福音就是说，你只要今天来到主面前，主一定是祝福。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说，天为什么神不应许天赐？为什么神不应许？为什么神没有让花下你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今天人只喜欢听见好听，所以今天你看谁可以人最多？如果今天你能得的应该最多的人，就是谁最会赢得群众心意？那这是表示我们有良心。当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与他同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经过世事迹象这样的时候，那谁能够端出粮食来？很简单，他愿意卑微隐藏，结果你看就在酒榨里面，敌人看不见，但是神的粮食却得到丰盛。所以我们知道基甸他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当全地没有粮食，当可以说到处没有粮食的时候，现在这里有一些的粮，有一些麦子得到保存，感谢从哪里你能够得到麦子？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就开始用他，所以你看他是个农夫，但是神居然能够用，所以结果他就去号召一些人来跟随他。不过在他还是没有把握。那一面的你知道他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在富家中是至细微小的，那么我有何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然后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比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你所有的就是你不需要增加你。那结果呢，你击甸呢要击打米甸人一个人。那米甸人是什么意思？米甸人是13万5千个米甸人的一个集合体。但是你怎么可能？你何德何能？今天你居然能够一个人能够以13万 五千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主应许他给他这个能力，不过呢，当他上前线以前，他是不放弃，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从神那里去得着一些的话，所以他就对神说：“如果你是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拯救以色列的话，那么下面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这样建立了。”那第一个晚上，这就是晚上的事情。那第一个晚上呢，他说：“我要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那么如果经过晚上以后，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说你要用我，要照着我的话来拯救以色列。然后果然第二天祭奠起来，是羊毛挤一挤，然后羊毛中就流出满盆的露水来。然后祭奠又说了，他说：“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洗。”所以呢，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是通通有露水。结果第二天呢，经过一个晚上以后呢，又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证明说，神是要借着基督来率领以色列人。所以基甸被神使用，他的凭据就是两个晚上。许多时候我们要凭据，但是我们不仅更经过晚上。这两个晚上是寒冷的晚上，为什么？因为经过两个寒冷的晚上，所以才有露水，露水才降下来。那么现在第一个凭据就是，经过一个晚上以后，结果你发现说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不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那么当然就是指羊毛什么？羊毛就是指说羊。被牵到宰杀的人手中，默默无声。他自己失去了，结果别人就在家了。今天增添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羊毛的衣服也好，各种的服装也好，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取暖呢？就是因为这些羊经过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你看，这是如果你今天看见这个禾场上，这是放在禾场上。所以镜子里你看见很稀奇，这个羊毛呢现在放在禾场，就好像前面呢麦子呢放在酒榨，你看这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什么叫禾场？禾场是打麦的，打麦的地方就是叫麦子、麦科跟麦，就是麦粒跟麦科分开的地方。所以打羊的蹄一经过，羊就分开，这指的是不加的。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基督的与肉体，是属灵的与属肉体的分开。我们这个人外面有壳子，那个壳子就是麦壳，这个东西不能给人吃的。真正给人供应的乃是里面的麦粒，那就是基督的。所以十字架要做什么？十字架要叫我们减少，要叫他加。所以十字架永远都分开了。那不要忘记。今天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一个人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那结果什么的？结果这就是他的羊毛。所以羊毛也代表什么？也是代表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今天所学的功课，实在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你看见金放在禾场上，就表示说麦克跟麦粒的。那么羊毛代表什么？羊毛代表着我们减少了，别人增加了，这就是服侍的生命。服侍的生命就是说，我减少了，但是呢，别人得到好处，所以这是羊毛。因为现在他要去，现在神要用他，他觉得如果神要用我的话，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这是凭据。所以果然，你看那天晚上。因为经过了寒冷的晚上，所以呢，露水就降下来。露水代表主的恩典。什么地方有十字架？什么地方有苦难？什么地方有恩典？所以你看得出来，结果只有羊毛是满了露水，别的地方都没有看，啊，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但是虽然你被牵到宰杀之地， 那就不要忘记，里面 是经过了十一个晚上，是充满了露水，是充满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吧，这是第一个晚上的这个比喻。那第二个晚上呢，刚好反过来，到了第二天，经过晚上的这个，就经过第二个晚上的时候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呢，通通有雾。这是什么？第一个晚上是叫你被恩典充满，这个恩典好像把你这个人浸透了。你看，你今天羊毛根本好像浸在露水里面。所以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交通于基督的同在，别人不明白，只有你经过黑夜，你知道说这个羊毛却是充满了露水的。那么感谢主，这就证明说主要用我们，但是不是我们自己。还有要经过第二个晚上，那第二个晚上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羊毛是干的，其他通通是湿的？因为羊毛的生命，那个露水已经倾倒出去，所以这个生命是倒出来的生命。它自己是干的，但是所有原来干的地方通通满了露水。那么这就证明说，神要使用的人要使用这个人。好了，然后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甸也就带着跟随的人，就到哈利泉的旁边安营。那今天你还对着哈利泉还在，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快到了，就在基列山的附近，你可以看到一个是摩利冈今天还在。那么哈利泉呢，今天还在，不过当然和那时候的水，和那时候的水势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叫好多人的跟随，对不对？好多人跟随，那么一共有多少人？一共32000人。那32000人对待和135000人还是不能够比。但是神怎么说？说太多太多了。所以神怎么说呢？你要把那个害怕的人两要把他们打完。结果呢？好了，所有害怕的人都可以回去，32000人只剩下1万。1万呢，神还是说太多了。那为什么神说太多了呢？他说神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向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那么32000人是很多，但是1万人。现在呢，要经过试验，那试验的结果呢，就300人是脱离试验。那么神说他要用这个300人。那这300人是什么样？是脸是，你看见有两种，一个人是捧着水喝的，他一面捧，他一面的眼睛还是看到前线的，那这是300人。那其他的人跪不喝，他不管前面敌人来不来，他现在口渴的不得了，他就跪不喝了。所以最后呢，你看也就300人，神要使用他，来对付你那么的女天。我当然也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在跪的姿势啊，就证明说很可能他们曾经向偶像跪拜过，所以他们运动。但是最要紧就是这300个人，他们一面捧着水喝，他一面还是惊喜。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了300人。那么感谢神的那天晚那一次，你看这300个人，结果是打了水仗。我想详细请听我知道，我们再说我们另一个就注意他们一个一个的注意，我们就是把大的原则告诉大家就好了。那么然后呢，他就把以巴列人找来去追赶，所以声音告诉我们，虽然他们疲乏仍旧追赶，所以这个声音说他们虽然疲乏仍旧追赶。所以后来呢，我们叫以巴列人也起来，那以巴列人就是对基甸抱怨说，他说你为什么不通知我？然后呢，我想后来是基甸安慰他们，他说安慰他们说 你把人失去剩下的葡萄都强过雅比米谢所摘的葡萄。所以神已经将米甸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伯都交在你的手。所以你看见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基甸果然做了这个胜仗。那么基甸300人，他们出入枪林弹雨，是为着全体的以色列人做的胜仗，他们不是对自己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看见他们所有的好处让谁来收割呢？让以法莲来收割。所以请我们记得，300个人毫无疑问是带着这里的那个胜利，但是他们不是为自己的胜，他们是为全体以色列人的胜。所以在新月里面，当神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他们不能说我们是得胜者，别人不是，他已经不是得胜。所有的得胜者都是为了教会全体的胜。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他只要看见一般人得胜了，他就认为说全体得胜。那次你看这300人得胜，就是以色列人全体得胜。那么您知道他，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得胜者？只有得胜者有宽大的心胸，像血是我流的，命是我披上，等到最后收割的时候，等到最后这个去追赶，去在那里去收拾战利品的时候，他就叫这个叫什么叫以法莲人去收拾。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谁使用我们有的人做得胜者，那么他们的得胜不是为了自己，他们的得胜是为了整个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这一个基甸，最后能够300个人能够这个对付仇敌，解决了米就击退了米甸人，然后杀了他们便宜，追一直追赶，虽然疲乏仍旧追赶，一直追到东边去，一直追到约旦河外去。所以你看见最后呢，你看见米甸人这个结果呢，这个天下。这个迦南地的犹太人，所以这个就是第4次，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亡在米甸人手里的7年，结果呢，感谢神，借助基甸人就胜过了。所以我想这几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第4个。那最后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就是这个贪生的故事。那么最后一个敌人是谁呢？是腓力斯人。时代错来了，腓力斯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翻作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词怎么来的？巴勒斯坦就是当初翻钦定本英文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腓力斯人，他就把它翻成巴勒斯坦。所以时代错来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腓力斯人不是一个人种，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腓力斯人呢，是有就是前后有好几种不同的人种，但是通通是在就腓力斯人那块地方，都是在沿海平原，所以这个通通叫做腓力斯人。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腓力斯人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基甸的时候和大卫的时候不是同样一个人种，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不过呢，腓力斯人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就腓力斯人，你看好了，很有意思。腓力斯人呢，好像是以色列人一种，好像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寒暑表，属灵的寒暑表一样。腓力斯人所在的地方就是犹大支派所在。那弟兄姊妹，他们怎么能够骚扰以色列？怎么可能？他们在平原，以色列人在山里面。按理来他们在骚扰，按理来讲犹太人应该把他们赶出去才对。所以圣经讲到外患的时候，都是约旦河外，讲到亚述，讲到巴比伦，讲到亚兰，这是外患。甚至你可以包括什么，包括摩押以东为代词可以算，但真正的内忧外患，内忧呢，那都是指的腓力斯人说的。这腓力斯人的从头串的意思说，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强壮的时候，他就回埃及去了。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呢，这个非常软弱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你看好了，什么时候 他回到埃及去了，以及叫做以色列属于光明。那什么时候他的光景不对呢？你看神就用非利士人来对付他们，所以非利士人就成为他们什么乐下来的。到今天还这样。你看这以色列，虽然神在1948年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悔改，不是叫他们骄傲，不是叫他们仰仗美国的武器、坦克那些东西。神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悔改，这是神最大的。结果呢，你看那个情形就是怎么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今天的所谓巴勒斯坦人，严格说来，他们所在的地方包括加沙走廊的，那事实上呢，就是当初非利士人所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非利士人从古到现在那一直是以色列的，而且可以说是他们乐享的经济。那么非利士人从哪里来的？我已经说过，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是同样的从埃及来的，最后呢也到了迦南。不过如果大家去过埃及的话，我知道你从埃及如果真的到以色列，你可以沿着沿海大道，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讲的沿海大道？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的时候，这个马太就是在沿海大道的税关上面收税，所以沿海的大道一通就是大马色，经过这个加利利，然后经过海边一直下去，所以这个是有名的大道。到现在那个大道你还可以看到，就今天所走的柏油的路，就是古时候亚伯拉罕走过，也是腓力斯走过那条很清楚。所以他们进迦南根本长居直入的，很简单。实在说来，你如果到了小埃及小河那个地方，你已经可以看得见家，你可以不远，你借着海岸线，你几乎可以看到加沙走廊那条。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他根本就长居直入，根本走捷径。那么以色列人就不同，以色列人呢需要经过两道水，一个是红海，还有一个呢就是约旦。所以两道河就分别了，谁是以色列人，谁是非利士人。表面上都差不多，你看都是从埃及出来，也结果都是进入迦南，所以表面上好像你得罪我也得罪，你上天堂我也上天堂。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分别就是十字架。你看，对于以色列来讲，过了红海解决了事情，过了约旦河解决了问题，所以过了红海和世界划清界限，过了约旦河和自己划清界限，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进到迦南。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非利士人代表什么？非利士人代表是一个假冒，你看，外面都差不多，你分不出来。但是呢，你看，非利士人总是给神的儿女带来，给神的百姓带来许许多多。所以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神就在但那个地方，就兴起了士师，也是这13个士师里面最后的一个。那么大家读士师记的时候，那当然很明显的，我们都知道那是指着这个参孙的故事来说。那么参孙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神能借着参孙来对付。来对付非利士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爱世界，服侍这个世界的王，就好像服侍你所不让的王一样。你看见那个八年在神面前是非利士人。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体贴肉体，那18年，你看见也是没有原因的。什么时候我们顺着肉体的邪情，尤其是卑下，我们好像被抹去，陷到罪的泥沼里面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你看见那20年根本没有看起来。那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容让这属灵贫穷的原因在我们上继续在发酵？那么结果，你看见那7年来也好像困难。 那是同样的。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不能和属于讲道话的这些，这个对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的讲道，就是有许多的谎言。为什么有许多的谎言，很清楚。当你爱慕掌声的时候，当你爱慕人的喝彩的时候，当你总是要表现你自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你看讲话的东西，属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假，根本假不了。但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许多时候，我们的年日在神面前不可以计算，因为我们一天到晚，我们都在舞台上，一天到晚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给看。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你看啊，这个在飞雪底下有四十年，那是个很长很长，九十三年里面就去掉了四十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我在神的儿女之间，表面上看过去都是基督徒，都很爱主，你没有你，而且都有一些所谓属灵的经历。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到底什么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谁要学，就是被，就是谁呢？就是贪嗔需要学。那么我们讲到贪嗔的时候，当然我们讲的是上帝是，就是上帝是，但是尤其和这些题材最容易搬上电影。什么霸王别姬的，或者霸王妖姬的，这种都是这都是一类。他和大力拉的故事，当然这事儿大家都也喜欢看。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这个贪嗔呢和圣灵的工作有关系。那贪嗔特别说明，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怎么在怎么做工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明白。这个不管这个贪嗔的光景道德如何，等到神要用他的神的能力一降在他身上，你看见他就能够为神做工，你看见他就能做事实，他就能把狮子撕裂，他甚至在不应该在的地方，结果他可以把城门墙可以把这个门拆掉，然后扛在他肩膀上，然后从沿海平原一直走到西伯利亚。你要看见，好像这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你看圣灵都能够降在他身，都能使用他。所以贪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他要被神用的话，神的能力当然降在他身上，毫无疑问。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信说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就像在旧约的一样。你看见旧约圣灵的工作和新约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等到神要用一个人，不管他的道德的情面如何，你看参孙可以说，这个参孙的道德水准实在太差太差，你去读他的故事，根本不是人，但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就好像神跟那个女子说话一样，这证明神的能力。但是你看，在旧约参孙就是但新约不同，新约给我们看的圣灵是圣洁的，所以圣灵降在人身上有一个结果要发生。你怎么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圣灵降在你身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样。但旧约毫无疑问就是能力的表现如此，意思就是说，神的能力和他所使用的人是完全分开的。新约不是，新约神所用的人和他身上所产生的能力是一致，是两个一致，是连体，不可能分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参孙在那里充满圣灵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什么感觉？他还是我的上帝，你看，他能做别人所不能。他能够做救星，他能够从以色列人的手，他能从以色列手里做拯救的工作。你看，实在，你一定要觉得是圣灵在他身上。那人最崇拜英雄， 你不管他道德有多歪，你不管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这给人一个错觉，是圣灵不错，但是那是旧约圣灵，这不是新约。所以当你讲到这个参孙面对腓力斯人讲到属灵的假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不错，圣灵会给我们能力，但是不要给人的错觉。所以你看参孙会给人一个错觉，你觉得一点都不出神的能力是在他身上，但是为什么这个能力一点都不改变他，好像他从来原封不动一样，这就是神。所以这是旧约神使用神这样的人身上圣灵工作是这么来做，这是第一。第二，你知道说旧约的圣灵是来了又走了，不是住在人，所以西古的能力降在他身上，那等一等的圣灵就走了。所以你看见参孙的仍旧是放纵啊，仍旧做十个月什么都做，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呢，等一等他发现能力还是在他身上，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我如果得罪神，如果我现在这样不讨神的喜悦，会不会神就收回他们，他不会想，他知道说到时候能力一定在他身上，因为神要用他。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是这样工作，而且圣灵来了就走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大卫他有个祷告，他犯罪以后他说神啊，请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那今天你不需要这样，因为圣灵不会走，圣灵不会发怒，圣灵就会犯罪，圣灵不走，一直进来永远就不走。所以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到底啊，参孙的能力在哪里？当然，圣灵降他的身上当然是能力，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是一半的原因，还有另外一半的原因。还有另外一半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那么你知道啊，在旧约里面，这个所谓的拿细耳人呢，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万一有一天祭司们不进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用拿细耳人来取代祭司。当这个见证的责任，这个祭司们不能扛起来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神就拣选拿细耳人。祭司是谁？祭司是利未支派人，所以你要做祭司，你只能只要问你是不是利未支派就好，别人根本问都不要问。那么如果你是利未支派，当然你就可以管理这个神殿、神社会里的事。如果你祭司，当然你如果是亚伦一家，当然你可以做祭司。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那么侍奉，你只要问你出身就可以，你是哪个支派人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见证的责任是在祭司们。他们抬约会的时候，他们就是把神的见证抬在他们的肩膀上，这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要问，万一有一天见祭司失职了怎么办？神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民数记》第六章的办法。结果神就呼召那些，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什么人都可以，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你看见祭司在旧约，只有男的祭司，就是男的。所以你看看，不是男的可以女的，现在男的可以女的也可以，还有什么支派都可以。你只要心里有一个愿望，你爱谁，你愿意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完全归给谁，那请我们记得，你就可以跟他写。不过要三个条件，你要娶哪些人愿意。那么你不必做这个事，谁没有影响。你看见你本来你就不是祭司之派，就不是祭司一家的，所以神没有对你要求，是那里对你要求，是你的意愿。但是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就是清酒浓酒就不可以；第二呢，就是要让他的头发长长；第三呢，不可以靠你，你一定要完成这三个愿才可以。那当然，这里面它的意义在哪里？说清酒浓酒不喝，就是拒绝主人的快乐。那么这个让头发长长，那么那是指的是指说愿意披戴基督的衣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头发是女人的需要， 所以女人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耻的事，所以呢这是指羞辱。但是女人如果让头发长长就任凭她，就是她的魅力，她忽略她的，她忽略她的美容，她没有自己的意义。所以这个头发长头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当你这样做就背起十字架来跟。所以拿细尔人格说从新约的角度看就是这样，第一你拒绝属地的快乐，第二你背起十字架来跟。所以你只要背起十字架，人家就知道你是门徒。如果你今天长头发，那么就证明说就是拿细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靠自己，不能接近。所以呢，死尸当然是指的肉体，从肉体出来的这样的。有很多人喜欢听别人讲笑话，巴不得别人多说一点，他多听一点。所以呢，无形之中他的耳朵就变成垃圾。你看人家不会把从垃圾倒到饭锅里面，就变成垃圾桶。所以一边要听，一边要听，一边要讲。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散布死，这叫什么？这就是哀地。所以如果今天你做拿细尔人的话，一定要服从这三个愿力，然后你才会成拿细尔人。那么拿细尔人呢，有短期的有长期的，短期的呢常常六个月也可以，几年也可以。不过圣经里面有三个是终身的拿细尔人，参孙呢就是其中。所以就是你现在你就是背负属灵的假冒，如果我们要从属灵的假冒里面拯救出来的话，你看这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拿细尔人。但现在有趣的就是哪三个拿细尔人？圣经里面哪三个人？一个是参孙，一个是撒母耳，还有一个是施洗约翰。你们去读他们的故事，三个母亲都是不生育的，对不对？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生出拿细尔人来，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一切都是恩典，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做拿细尔人，不是天然的结果，不是天然的热心的结果。好了，那么感谢神，果然呢，我们知道说参孙，他，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他就是拿细尔人，他是被拣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他的秘诀在哪，秘诀在哪。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力拉的就是知道他的秘诀是，知道神，知道他的秘诀就可以治理他。结果最后呢，他透露了他的秘诀。所以要记得，我们的能力乃是根据我们的自己。拿细尔人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他。头发长是表示我们的根基，这样来跟随，这是我们的能力。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能力告诉。那么这些人大力拉想尽所有的办法，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参孙呢就在大力拉的膝盖上，结果就把我告诉他，结果他醒过来，他把这个看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一面参孙有能力是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但是不要忘记光是圣灵降在他身上会误导人，会以为说你看这个圣灵好像一股的能力，好像就降在他身上，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希望我也能有一股能力。你明白吗？好像就是大力水手拍拍你记得吗？大力水手他就碰到紧急情形，然后最后他不行了，最后他需要力量，他就吃菠菜，这个菠菜一吃他的力量就来了。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就是像拍拍大力水手一样，我们没有力量，因为他们没有力量，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一祷告，这菠菜来了，然后我们力量就来了。那么圣灵就降在我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灵就是神自己的。你被圣灵充满，不是你光得罪的，你被圣灵充满，不是你得罪，是圣灵得罪你。圣灵完全占有你，弟兄姊妹完全充满你，感谢主，你才得罪那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在这里很清楚，表面上很清楚，有一个能力降在参孙的身上，其实呢， 你知道后来他失去能力，人在哪里？原因他从生下来就是拿西，他就是拿西。所以我们知道那里有一种的光景是奉献的。所以我在说，我们在主面前奉献有多少，愿意做哪些？啊，这个是我。什么时候你把你头发剪掉？什么时候你背十字架那个记号没有了？那么我们就跟所有人一样，软弱像水一样，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贪生呢，这个一失去能力以后，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想象。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一不做门徒，什么时候我们一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这个世界，一和他妥协，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一面我们能力是没有，还有呢，我们就失去了属于的。你再不圣经，怎么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看不见。